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 AI 日报播客版，我是冰糖。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今天的信息量非常大，从 AI 产业的大规模融资到全球贸易格局的变动，我们慢慢梳理。先看一条最重磅的，阿里巴巴启动了约102亿美元的港股配售，折合港币大概800亿，计划发行 7.1 亿股，配售价较上周五收盘折让了 3.6%， 募资明确用于 AI 相关的研发投入。
112亿美元这个数字确实惊人。我想先帮听众拆解一下配售这个词，它不是向公众发售，而是定向卖给机构投资者，所以会有折价，因为量大，折让 3.6% 意味着机构拿到的价格比市场价便宜将近4个点，这是对他们锁定资金的一种补偿。但我想追问的是，阿里这个动作释放了什么信号？它是不是在告诉市场 AI 竞赛的烧钱速度已经快到连阿里这种体量的公司都需要紧急补充弹药？
你这个问题问到了点子上，这确实是中国科技巨头在 AI 投入上进入百亿美元级阶段的明确信号。过去我们说 AI 融资几亿美元就算大新闻，现在头部玩家的单次融资动作直接跳到百亿级别。配售的短期影响是可能压制股价，因为相当于增加了供给，但中长期看，这笔钱是投向 AI 基础设施的，市场会观察它能不能转化成实际的竞争力。另外，今天还有一条和估值相关的消息， Hugging Face 正在探索出售，估值可能超过130亿美元。
赫克，这个我特别关注，因为它是 AI 开发者生态里的核心平台，几乎搞 AI 的人都在上面找模型下数据集。2023年它的估值才 4.5 亿美元，现在传出来可能130亿美元以上，两年多翻了将近30倍。但冰糖，我注意到日报里标注的这是单一来源待确认，这种消息我们应该怎么看待它的可信度？
这是个很好的方法论问题。这条消息来自 Business Insider， 目前没有公司官方确认，也没有第二家主流媒体跟进。我们的处理原则是，信息可以听，但不能当既定事实。它反映了一个真实的产业趋势， AI 基础设施平台的价值在被重估，但具体数字和交易是否落地要等官方口径。我建议听众把它当作一个可能性来理解，而不是事实来记忆。类似的还有今天提到的神秘 AI 模型 Ox Alpha， 只有单一来源，我们就没有列入关键事实。
明白，单一来源的消息先打个问号。那我们接着看一条更有意思的， Anthropic 的旗舰模型 Fable 5企业端需求疲软。这个太反直觉了，一般我们觉得模型越强应该越好卖，但 RAMP 的数据显示 Fable 5在 Anthropic 工具支出里的占比到了 11% 左右就趋平了，反而更便宜的 OP45 已经超过了它。冰糖，你觉得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企业客户在实际部署的时候优先考虑的是成本效益，不是技术参数的极致。 Fable 5可能是更强的模型，但如果它的价格比 Opus 5高出一截，而性能提升对企业的实际业务场景来说感知不强，那理性的采购者就会选择便宜的。这对整个 AI 行业的定价策略是个重要信号，模型厂商不能只拼性能，还得拼性价比。 Anthropic 自己也在调整，今天还推出了官方的学习平台 Cloud Academy， 降低用户的上手门槛。
这个反例特别值得做投资思考的人记住，市场有时候会给最强模型很高的估值溢价，但真实世界的采购逻辑是够用就好，便宜更好。如果一家 AI 公司的收入主要靠旗舰模型，而旗舰模型卖不动，那它的商业模式就要打问号。另外，冰糖，今天 Sam Altman 的警告也很值得聊。他说 AI 可能被少数强大玩家控制，部分原因是人们的恐惧可能推动用大量自由换取安全。这个表态挺罕见的，你怎么看？
这确实是一个来自核心从业者的罕见自我警示。奥特曼的担忧是，如果社会对 AI 过度恐惧，公众可能会接受一种用自由换安全的交易，把 AI 的控制权交给少数几个强大的机构，因为他们看起来更安全。这会导致权力集中，而权力集中本身可能是更大的风险。这段话放在今天阿里巴巴百亿融资 Honey Face 可能被收购的背景下听特别有分量。 AI 产业的资本集中和权力集中是同步发生的。
说到集中，今天还有一条政治层面的消息，美国两党对数据中心扩张的反弹在加剧。特朗普说，反对数据中心的社区正在犯错，因为数据中心创造就业和税收，但得州州长 Ibid 反过来批评数据中心企业自掘坟墓，说他们不跟社区沟通就硬闯。冰糖，这个撕裂说明什么？
说明 AI 基础设施的扩张已经从纯技术议题变成了政治议题。数据中心需要大量的土地、电力和水资源，选址在哪里，当地社区就有切身的利益和担忧。以前这是地方事务，现在成了两党博弈的筹码。这个趋势会直接影响 AI 算力扩张的速度，审批变严，选址变难，电力成本上升，都会传导到 AI 服务的价格上。对关注 AI 产业的人来说，这比某个模型跑分更重要，因为它决定的是整个行业的天花板。
确实，算力是 AI 的物理基础，社会接受度是算力扩张的隐形约束。我们接着看国际和金融板块。今天讯的消息很密集，9月1号要在港交所上市，最高募资18亿美元，估值约270亿美元。但冰糖这个数字和2022年私募轮的1000亿美元估值相比，缩水了超过70%，这个落差怎么理解？
这是今天最值得金融新手琢磨的案例。旭在2022年私募市场的估值是1000亿美元，现在 IPO 估值只有270亿，缩水 73%。这不是旭一家的问题，而是市场对这家公司、对跨境电商赛道、对整体融资环境的重新定价。2022年是全球科技股估值的高点，资金便宜，情绪乐观。2026年的环境完全不同，利率高企，监管趋严，地缘政治摩擦加剧。IPO 估值就是市场情绪的温度计，它诚实地反映了当下买家愿意付多少钱。
而且玄还叠加了一个法律风险，他收购美国服装零售商 Everlane 的交易正在接受美国国家安全审查。这就把金融和监管两个维度连起来了。一个中国背景的公司在赴港 IPO 前夕遭遇美国的安全审查，这会影响投资者的信心，也会影响估值。冰糖，你觉得这个审查会实质性影响玄的上市进程吗？
从时间线看，西英其实觉得且个座椅之上，也直到有个各家初步式的互通平台。在今天继续受息状态 BP 的事情，就是具体的零氮进行融险潮人霸道技术，比如朋友呀、生活来粉安、鼻涕恐破、正差时震着这么多、高基星比较青铜、地数星分析时先记住，我靠向各家厂家随证实，所以今天太过太数毛分倒是爱放说美公且现正生中重地系富一定要亏手。啊，最后赵信的鼻核心，我包括那个朝为偏见的灵明惊恐快软，我到底给他们具体自己鼻痒行奉工会喘道变废闯新习户。哎，连接王派长的拜中话，就是在这种之之上机器充满了信心的信心，在快编方面唱完之后又听顿多一点呀。
说到贸易马擦，今天还有一条更重磅的，美国和加拿大的贸易谈判破裂了，双方进入贸易战。加拿大总理说我们被攻击了，特朗普那边说加拿大想要成为美国一个州的好处，却不想成为州。冰糖，美加作为全球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这个冲突会带来什么连锁反应？
最直接的影响是两国消费者的物价会上升，因为互相加征关税最终会传导到终端商品价格。更深层的影响是，这标志着全球贸易格局进一步碎片化。过去我们说全球化，美加边境是最紧密的经济纽带之一，现在这个纽带也在松动。对金融市场的含义是，贸易不确定性会压制企业投资意愿，影响经济增长预期。今天黄金接近三个月高位，部分原因就是这种不确定性在推动资金流向避险资产。
黄金这个点我想多说一句，日报里提到黄金上涨是因为美国财政部在债券市场的激进干预重新引发了对美元走弱的担忧。但冰糖，我特别想提醒听众，不要因为黄金涨就简单归因于避险。金价受多重因素影响，包括实际利率、通胀预期、美元汇率，甚至央行购金行为。单一归因是投资分析里最容易犯的错误。
白话这个提醒非常重要，我们今天在风险判断里也特别强调了这一点。另外还有一条和地缘政治相关的，美国财长贝森特宣布将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的制裁，但有意思的是油价不涨反跌。白话你怎么看这个现象？
这确实反直觉。一般制裁产油国会推高油价，因为市场担心供给收缩，但这次油价下跌可能说明市场认为制裁对伊朗石油出口的实际影响有限，或者全球需求端的疲软预期压过了供给端的担忧。另外也要注意，制裁的具体细节还没公布，如果涉及石油出口的实质性限制，油价可能还会波动。这就是典型的消息出来先跌，细节出来再定价的过程。对普通听众来说，理解这个逻辑比预测油价更重要。
说到预测，今天还有一条值得关注的宏观线索。本周市场焦点是英伟达财报和美联储杰克逊霍尔年会。 亚洲股市今天小幅下跌，就是在等这两个事件落地。英伟达的财报直接关系 AI 算力需求是否如市场预期般强劲，而美联储主席 Walsh 的首次演讲则会影响利率预期。这两件事叠加美加贸易战和伊朗制裁，本周的市场波动可能会比较大。
冰糖，我注意到你提到美联储主席沃什，这个信息很重要，因为市场会非常关注他对通胀和长期国债收益率的态度。但我想提醒听众，这些宏观事件对普通人的意义不在于预测涨跌，而在于理解地缘政治如何通过贸易、汇率、大宗商品影响资产价格这个传导链条。我们的听众目前已经清仓基金，短期不参与投资，所以今天所有金融内容都是帮助理解市场，不是交易建议。
完全同意。我们接着看科技板块的其他消息。嫦娥7号月球任务推迟到2027年发射，官方说法是需要绝对成功。白话，这个绝对成功的表述你怎么理解？
这表示很有意思。绝对成功意味着任务的高风险性和高期待值。嫦娥7号是探月工程的关键一环，涉及月球南极的水冰探测，如果失败会影响后续嫦娥8号和国际月球科研站的时间表。主动推迟说明中国航天宁可慢一点也要稳一点，这和商业航天快速迭代的逻辑完全不同。对关注航天的人来说，这是一个信号，月球探索竞赛的时间表在调整，但方向没有变。
另外还有两条科技新闻值得关注，联想和海尔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围绕算力基础设施共建、供应链协同、智能制造展开合作，这是中国科技制造和家电巨头在 AI 落地场景上的深度绑定。SK 海力士在 Hot Chips 2026大会上披露了下一代 HBM 内存的先进封装技术，引入了英特尔的 EI 密闭技术，未来要进入 3D 封装阶段。白花，这两条放在一起看有什么含义？
联想和海尔说明AI 正在从云端走向家庭和制造场景，算力不只是在数据中心里，还要嵌入到 PC、家电、生产线里。SK 海力士那条则说明 AI 硬件的竞争已经从芯片设计延伸到封装技术， HBM 内存是 AI 算力的关键配套，封装路线直接决定性能天花板。这两条合起来看， AI 产业链的竞争是全链条的，从芯片到设备到场景，每个环节都在加速迭代。
还有一个挺有趣的消息，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跳远决赛，天骄队的机器人跳出了 7.97 米夺冠。但更有意思的是，天宫团队回应说，机器人无脸跑的跑姿是他自己迭代出来的，不是人类设计的。白话，这个细节你关注到了吗？
这个细节太值得琢磨了。机器人自主迭代出非人类设计的动作模式，说明运动控制算法已经不只是模仿人类，而是在探索自己的最优解。这和人形机器人的商业化前景直接相关。如果机器人能自己优化动作，那训练成本会大幅下降，应用场景会快速扩展。当然 ,7.97 米这个成绩和人类跳远世界纪录还有差距，但这个方向值得长期跟踪。
我们再看法律和监管板块，今天有一条关于 AI 版权的报道， TechCrunch 的标题很直接，用版权书籍训练 AI 模型是否合法，很复杂。报道说，大多数已出版作者在不知情或未同意的情况下，为威胁其生计的 AI 工具开发做出了贡献。白话，这个问题在法律上现在有答案吗？
目前没有明确答案，这正是复杂的原因。美国的合理使用原则，欧盟的版权指令，中国的著作权法，不同法律的标准不一样。而且这个问题涉及的不只是法律条文，还有产业利益。如果法院裁定用版权书籍训练 AI 不合法，那 AI 公司要么支付巨额授权费，要么改变训练数据的获取方式，这会直接影响 AI 模型的成本和能力。所以这个问题的走向是 AI 产业未来几年最大的不确定性之一。
说到监管，英国金融科技融资降到十年最低，2021人上半年只有18亿英镑投资，这是 KPMG 的数据。这条消息放在先上市美加贸易战的背景下看，全球资本流动的收缩趋势很明显。白话，你觉得这对科技创业生态会有什么影响？
融资环境收紧意味着创业公司要更注重单位经济模型，不能去讲故事。过去几年增长优先、盈利靠后的模式在退潮，现在投资人更看重现金流和盈利能力。对创业者来说，这不是坏事，
它逼着大家回归商业本质。对关注科技趋势的人来说，融资低谷期往往也是优质项目积累的时期，等下一轮周期起来的时候，活下来的公司会更有竞争力。
最后我们快速过一下 GitHub 趋势榜，今天榜单上值得注意的有几个， OpenAI 的 Codex 轻量级编码代理排第一，日增2700多 star， NikeDA Pocock 斜杠 Skills 面向真实工程师的 Skills 集合排第三，还有 News Research 的 Harms Agent， 一个自我改进的 AI 代理。白话，你从这些项目里看到了什么趋势？
我看到的趋势是代理技能的生态化，不管是 Skills, Plugins 还是 Agent 框架，大家都在做同一件事，让 AI 代理具备可复用、可组合的能力模块。这有点像手机时代的 App Store 雏形。另外我注意到 Free Cloud 科的这个项目，号称提供13亿免费令牌，虽然他说符合服务条款，但这类免费薅羊毛工具要谨慎使用，安全和合规风险都需要自己评估。
好的，今天的信息量确实很大，我们最后做一个总结。今天的新闻组合呈现一个清晰的主题， AI 产业的资本密集化与政治化同时加速，阿里巴巴100亿美元配售，哈迪 Face 可能的100亿美元级出售， Anthropic 基建模型需求疲软，美国两党对数据中心的反弹，这四件事放在一起看，说明 AI 产业正在从技术竞赛进入资本与政治博弈阶段。同时新上市与 Evervalue 审查、美加贸易战、伊朗制裁、黄金走强共同指向全球贸易和资本流动的碎片化。
冰糖总结得很到位，我想再补充一个今天日报里提到的今日动作，建立一张 AI 资本动向术语卡片，记录配售、估值、折让这三个关键词，这三个词是理解科技公司融资新闻的基础工具，今天一次性全出现了，是建立概念连接的天然时机。另外日报里还留了一个思考题，为什么 Anthropic 最强的模型 Fibre5反而卖不过更便宜的 OPUS5。 我建议听众在笔记本上写下自己的两个猜测，这个练习能帮你从被动接收信息转向主动分析。
非常好的建议。最后提醒大家，今天的内容只做信息教育和商业思路参考，不构成法律或投资建议。我们明天见。
明天见。明天。